生命信息第三章，葡萄树，神的经纶。一，约翰福音比启示录更多向我们启示什么是神的经纶。神为什么创造天、创造地、创造宇宙、创造人、创造你？这卷福音书以简洁的话向我们开启这件深奥的事。什么是神心头的愿望？基督教在这世界上已经有20个世纪了，其影响、工作、活动遍及整个人类社会。但是你若有天上来的意向，你会想知道什么样的基督徒工作能满足主的心。新约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主所要的乃是一个心腹，主把自己比作一位新郎。假设在一个婚礼中，你送给新郎许多好东西，甚至把整个世界都送给他，而新郎会说，我不在乎那些东西，我的心腹在哪里，我只要他。约翰福音的深奥。约翰福音将神心头的愿望启示给我们。在四福音中，许多基督徒最喜爱约翰福音，你会认为马太福音太复杂，难以咀嚼，而马可福音不是那么有趣味，但是约翰福音就像糖果那么甘甜。你以为约翰福音那么容易领会吗？你如何来解释第一节，太初有话，话与神同在，话就是神。什么是太初？太初是在什么时候？什么是话？话怎么能是神？这定规不是软糖。然后四节加上，生命在它里面，生命是在这位奇妙者里面。那什么是生命呢？不久以前，我听见生命的一个古怪定义，有一位圣徒说，生命就是自由，那么天空的飞鸟岂不比我们有更多的生命吗？足球场上乱喊乱叫的人岂不更有生命吗？那不是生命，那是放肆，是肉体的释放。这两处经节显示生命是与神相连的，话就是神，生命是在它里面。这里有另一个三而一，话、神和生命。什么是生命？生命是在它里面，在这位是神之话里面的东西。生命就是神自己。约翰10章10节再次提到生命。我来了，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基督来了，生命就来了。当然，生命来了，我们众人就可以得着，而且可以得的更丰盛。在14章，这位是生命者对他的门徒宣称，实际的灵要来与他们同住，且要在他们里面。实际的灵是谁？他与你同住吗？他在你里面吗？然后20节说，到那日你们就知道，我在我父里面，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。你实际的知道他是在父里面吗？你真的知道你是在基督里面，而且基督是在你里面吗？接下来我们来到5章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你们是枝子。主告诉我们，我们要住在他里面，使他也住在我们里面。葡萄树、栽培的人、枝子、住，这些简单的词是什么意思？17章21至23节说，使他们都成为一，正如你父在我里面，我在你里面，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，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 我已赐给他们，使他们成为一，正如我们是一一样。我在他们里面，你在我里面，使他们被成全成为一，叫世人知道是你差了我来，并且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。这些经节很难领会。21节提到成为一，联合与成为一有什么区别？然后22节指出，主已把神的荣耀赐给我们。你有这个荣耀吗？他已经把荣耀赐给我们，使我们成为一。23节说，被成全成为一，这又是什么意思？再看20章，主在复活里回到门徒那里，向他们吹一口气，并且说，你们受圣灵，这是什么意思？6章63节说，赐人生命的乃是灵，肉是无益的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，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这又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是灵？什么是生命？栽培的人与葡萄树。我相信你们都被说服了，约翰福音不是那么简单，这卷书是论到神深奥的经纶，却是以我是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这些简单的话来表达。在宇宙中，神是一个栽培的人，一个农夫，耕种是神的经纶，农夫的经纶如何是耕种、栽种，神的经纶也是如此。神种的是什么呢？他种植一棵葡萄树，一棵有许多枝子的葡萄树。基督是这棵葡萄树，基督就是神的经纶。葡萄树与普通树不同，它几乎没有树干。假如你把一棵葡萄树的枝子砍掉，实际上就没有什么东西留下了，只剩下根了。基督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。这棵葡萄树包含所有的枝子，乃是神的经纶。这意思是说，他的经纶包含了我们，因为我们是这棵葡萄树的枝子。阿利路亚。葡萄树的枝子，我们如何能是基督的枝子？假使一个农夫种麦子，麦子就是他的经纶，但麦子并不是农夫本人。然而这棵是基督的葡萄树，却是神的化身。他是一个农夫，种植他自己，借着种、耕耘并培育这棵葡萄树。神培育他自己，他如何做这事？是借着葡萄树的扩展，枝子就是葡萄树的扩展。凡在葡萄树里的，都在枝子里。凭着你天然的生命，凭着你自己，你是葡萄树的枝子吗？不是。凭着你堕落的天性，你不光是亚当的枝子，甚至是魔鬼的枝子。枝子如何是从树木扩展出来的？照样，我们出生时也是从亚当扩展出来的。我们这些人是亚当的枝子，也是撒旦的枝子。这就是今天地上所有人类的琐事。奇妙的事乃是，当我们相信主耶稣的那一刹那，他扩展到我们里头来了。这个扩展使我们成为这位奇妙基督的枝子。不要看你自己，今天早晨你也许发了脾气，甚至到现在你还觉得自己像魔鬼的枝子，你越看自己就越失望。要看主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。你只要说，阿利路亚，主，你是葡萄树，我是枝子。圣经是这样说的，成为葡萄树上的枝子，意思就是基督成了你的生命。生命不是自由， 生命乃是一个人，一个活活的人，基督。我们是枝子，我们是被基督所充满的人。不要说你不觉得被基督充满，主说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你就必须大声说阿们。只要不住地说阿利路亚，我是枝子，你就会被他充满。离开基督，神要你被基督充满，使基督做你的生命和人位。他对宗教不感兴趣，对你想要为他做一切工作或事也不感兴趣。他要你天天活基督。我们如果没有这种日常生活，当我们聚在一起时，那是演戏。我们呼喊释放我们的灵，那只是戏院里的演员，这不是主所要的。假使你接受基督做你的生命，你就不会随便说话，除非你有把握是与他一同说话。整个基督教都偏离了，连今天在恢复中的圣徒也多少有些偏离了生命的中心线，岔了出去。如果我们只关心如何聚会、安静或者大声，弹吉他或者不弹吉他等等，这就表示我们已经偏离了。圣经对于如何聚会或使用何种乐器一点没有说什么。喊叫或安静，有吉他或没有吉他，都算不得什么，但与基督同聚并在基督里聚集却是最为要紧要。不要鼓动圣徒释放灵，他们释放的是何种的灵？也许是一个充满己或者天然生命的灵。关心如何聚会，我们中间有人谈论如何聚会，难道我们是为着好的聚会吗？我们是为着钢琴吗？或者为着吉他吗？我们是为着某种形式的聚会吗？不，我们乃是为着基督。当你来到会中，你必须同基督并且在基督里而来，你必须进到基督里。假若你说我们的聚会太呆板，话语太多了，你喜欢非正式家庭式的聚会，那你就偏离了中心路线。在这里我要为整个恢复说一句话，我们没有特殊的聚会方式。几乎我们所有的聚会都是向每一个人打开的。如果你有基督，就有自由与众圣徒分享基督。假如你说我们的聚会太形式，我就要说，我不知道在地上有什么东西是没有形式的。一件东西若是没有形式，就不能存在。家庭形式的聚会也是一种形式。事实上，因着你的坚持，它更是形式化。假如我们坚持如何啊何种忌讳的方式，这种方式就是一种形式，这不是出于主的，这会引起分裂。基督的两面。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神的经纶，我们已经看过。不是宗教或道德，而是基督坐在我们里面。现在我们要来看基督是谁。约翰福音启示，这一位是话，也是灵。阿利路亚，神赐给我们两个宝贝，里面的灵和外边的话。一面主耶稣是话，另一面他是灵。为什么要有这两面？因为神关心我们对他的经历。主耶稣是灵，没有灵，我们就不能经历主。我们如何能在他里面，他如何能在我们里面，全数是凭着灵。你岂不是在空气里吗？空气岂不也是在你里面吗？ 主耶稣今天是赐生命的灵，希腊字 pneuma 意思是灵，也是气，主耶稣是属天属灵的气。我们现在在这 pneuma 里面，而这 pneuma 也在我们里面，因着它是灵，我十分有把握地说，我是在灵里面，灵也在我里面。这就是为什么主在复活之后回到门徒那里吹气到他们里面，并且说你们受圣灵。今天都是在圣纽玛里面，圣纽玛也在我们众人里面。主耶稣是话，假如神只给我们灵而不给我们话，我们就很容易走岔路，因为灵是摸不着的，反之话却是非常具体，是可以摸得着。每当我们对灵有经历时，必须用话来核对，这就是我们的保护。话与灵之间的平衡，假如你只注意话而忽略了灵，你的信仰可能正确，但是里头却是发死。话是我们的保护，灵是我们的活力。在基督教里，这两个极端十分明显，基要派强调写出来的话，灵恩派强调一种所谓的灵。主的心意是要我们在灵与话、话与灵之间有平衡。假使你只注重灵而忽略了话，你的属灵生命就可以渐渐消失，不要多久你会感觉你的灵熄灭了，而且无法再眺望了。你也许想祷告，但是你的嘴唇会说不出话来。我们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，当你的灵耗尽，口中没有话来祷告时，你可以转向一本祷告的书，就是圣经。简单的打开圣经，不要管你的感觉，不要想做出一篇祷告文。假设你打开约翰一章一节，就简单的来读。有的时候当你读时一点感觉也没有，但你里头有个东西点燃起来，祷告自然而然的升起，不是用你自己的话，而是来自写出来的话。主，我感谢你，你是在太初，你是话。哦，主，你就是神，我何等感谢你，生命在你里面。话能自然而然地眺望你的灵，这就是这位奇妙的主成了你的经历，他是话也是灵。控制我们善变的情绪，也许你早晨起来灵是焚烧的，但晚上下班回家时却冷得像冰块一样，好像无缘无故就是这样，你该怎么办？阿利路亚，当你的灵冰冻时，你有话，你可以打开约翰四章二十三节来读。当你这么做的时候，你的读经就成了你的祷告，你会说一些像这样的话：哦，主，时候将到，阿利路亚，主，时候到了，现在就是了。只用一个阿利路亚，冰就化开了，而且你要被基督所充满。冰冷过去了，你不需要去对付它，自然就消失了。对付我们的脾气也是这样，事实上这就是你过整个基督徒生活的路。不要想去胜过你的脾气，只要注意基督。今天他是话，他也是灵。作为灵，他在我们里头；作为话，他在这本书里面。不管我们或热或冷，主的话总是一样。在一天当中，不论我多起伏不定，话总是一样， 总是说两同样的事。如果你认为这是搞心理学，那你就试试看，拿起林肯或是孔子思想的书，这类书籍无法在你里面激起这种的反应。为什么只有圣经才能激励你？这是因为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林肯的话也罢，孔子的思想也罢，都不是灵，只有圣经的话才是灵，因为这些是神所说的话，为着我们产生里面的灵和外面的话。赞美主。灵好像会消失，但话却是长存的。我们要学习借着话来接触主。我鼓励你们建立每天读经的习惯，最好是在早晨，要把这个当作一个规条，持守一些规条。我们要活下去，必须持守一些规条。我们在四件事上需要有规条：吃、喝、呼吸和睡觉。你认为一天吃三餐太规条了吗？若没有这种规条，你很快就要准备出殡了。为着能活得健康，你必须吃、喝、呼吸且睡觉。我小心翼翼地实行这四个规条，这就是我到这个年纪仍然精力充沛的原因。没有这种实行，你会送命的。现在有一些属灵的规条你必须注意，为着能在属灵方面活下去并且健康，你必须天天实行这些规条。尤其是年轻的弟兄们，你们每天至少要有10分钟的祷告，此外你们每天也必须至少有10分钟的读经。10分钟可以读一章。如果你坚持持守这些规条，你会成为一个刚强健康的基督徒。要仰望主的恩典来实行。读经的价值。假设你对祷告或读经没有兴趣，你已经做了一阵子，好像没有得着什么。我知道这个故事。但假如你持守这两个规条半年，就会看见不一样。如果你还是觉得乏味，那就停下3个月，这会给你一个比较，你会看见那是一个何等的损失。如果你把水倒进竹篮子里，水马上会流掉。你再试许多次，竹篮子里还是没有水流下，但是竹篮子却被洗干净了。当你每天读经时，似乎没有留下什么，但是你这人被洗过了，你整个被更新了。如果你忽略了读经10天，就会看见你的感觉非常迟钝，非常肮脏。读经会使你不同，不论你觉得得着了东西没有。如何来读经？我们来读圣经，不要存心来明白，甚至不要存心接受亮光或生命供应，就是来读圣经。至终到了主的时候，光就来了，生命的供应也来了。它是悄悄的来，甚至神秘的来，却不按着你的时间，也不照着你的方式。当我年轻时，读到一本传记说某某人一读圣经，字就会跳出来，光就会闪耀出来，我定义要操练这个。我打开圣经，跪下祷告说，主啊，照亮你的话，使一些字跳出来，使一些话显在我面前。一天过一天，我这样祷告，但是没有一个字跳出来，他们好像沉到树叶里更深。然而到了时候，光就来了，生命的供应也来了，但有时是在35年之后才来的。我来到美国之后，有许多亮光来自我40年以前的读经。来到圣经面前，就是为着读它并接触主。 而不是为着任何其他的目的。恰当的时间来到时，主会给你亮光，生命的供应，或使你明白得答应的祷告。读经如何，祷告也如何。你可能盼望你一祷告，主定规会照你的方式立即答应。不错，做了多年的基督徒之后，我能见证没有一个祷告是没有得着答应的。我的每一个祷告都得着了答应，但不是照着我的方式，也不是按着我的时间。有时候过了三年、五年，甚至更多年之后，我才听见了答应。但当我回顾已过的年日，我实在敬拜主，他以他的方式和时间答应了我所有的祷告。祷告是没有突然的，答应定规会来到，但是答应还在其次。当你祷告时，你接触了主，这样的吸入主乃是首要的。长久的果效要花功夫，每天至少十分钟来读经和祷告，一天过一天，一周又一周，一月再一月，一年复一年，在你的灵里借着话来接触主，你会一直长大，并且与基督同被建造。至终你会晓得，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凭着基督而活的生活。在思想时，你凭他思想；在说话时，你凭他说话；你凭他来表现你的态度。他将你成为你的生命和你的人位。假如我们这样实行，我们聚在一起就不会用办法来搞聚会了。我们将与基督同来聚会，并且在基督里聚会，更是进入基督里聚集。我们的聚会就不会是演戏，而是耶稣活的见证；不会是表演，而是日常生活的真实见证。这是神所渴望要得着的。多少世纪以来，基督教在这点上使他失望。愿我们接受恩典，并且起来说：主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愿意将你活出作为见证，并且愿意在你里面同着你进入你里面来聚集，借此来满足你。这就是召会生活。